恩典在这个旧约中不断地向我们展开，像扑面而来的馨香的气，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在这些圣徒身上。最后，我们今天借着信心回望的时候，看见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他们这一切的缩影，借着他的死和复活，真的给那个预备的城已经在预备中间，将来的美好的应许已经在我们。让世人与上帝和好的计划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主，我们真的求你把你的恩典浇灌下来，好让我们有信心来回应你。我们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好让在天上的父来称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认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听故事的，因为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呢也喜欢。有个这个犹太的法学家哈，他有一个调侃，他这么说，他说上帝创造人，因为上帝自己喜欢故事。时代周刊的一个这个创立人叫 Harry Luce， 这个人呢他逗趣，他说不是时代周刊的杂志开了先河，引发了人们对故事的关注，事实上圣经开了这个头。当然难怪这个上帝启示的大部分的主干，我们两年前走过一次，就是叙事题材，这都是故事来表达上帝的旨意，他对人和他自己的心意。对我们读者来说呢，如果你越明白这个故事怎么表达他的思想情感意志的呢，就越能够理解和享受圣经的大部分内容。不过也有人特别例外，我也是在我们这个 Life on Life 的时候呢，我们的建斌执事说，哎，我就不太喜欢这个故事，听完了以后那高勇给我讲的，哇，读旧约现在列王记里头的人物很有意思，然后他说这个听完没什么意思。他喜欢呢，他不喜欢小说，不喜欢电影，但是呢你猜他最喜欢什么呢？你看你们不太了解他，你没跟他在一起哈。他喜欢诗篇箴言，诗人哈。在大卫，你要知道这是谁写的，诗篇和箴言是大卫王和所罗王写的，所以这是精华，故事的精华在诗篇里表达。难怪呢我们有一度这个李大王呢被称为艺术家大王哈。你们如果不在这个教会，不知道他几年前他演过这个圣诞剧的时候就成大王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有关系的哈。但是呢喜爱故事的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原因的，因为他跟这些许多逻辑性的真理的直接陈述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书信陈述的时候非常清晰，但是故事呢更加的微妙，故事是微妙的，你被颠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被颠覆的。真理可以直接的来表述，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冲击。比如说我们想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你就想越想越想不明白，最后睡着了。这个当然是有这种可能，你脑力是很有激荡，但是呢故事不太一样，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这个跌宕起伏呢，叙述故事呢你就会产生不太一样了。你不但被人物情节所吸引，而且你跟他一块担心，你看电视剧哈，看下一集哈，然后你高兴，你雀跃，你兴奋，你苦恼，你烦恼，你愤怒，最后呢你不知不觉呢有的时候会假戏真做，全然投入了，也就是说你的头脑，你的感情，你的行为最后都被改变了，但是非常微妙的改变。所以圣经的有一个特点呢，当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呢，它是个历史的真实故事，跟我们一般讲的虚构的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它是在这个历史上真正的时间空间，在这个星球上，在过去的一件时间段里头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然而上帝却选择大部分的圣经用叙事故事来写呢，来启示他自己和他的计划，让人们有血有肉的把这个历史的人物体验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跟他有关联。为什么这样呢？这个 Wheaton College 的这个著名的一个英文系的教授叫Layton Ryken 啊，他现在他校长的是他说他是校长哥哥应该啊，这个 Philip Ryken 现在去那里做校长了。他这样说这个历史的故事细节为什么重要？他说第一呢，这个故事是一封邀请人们分享经历的一个帖子，邀请你赴宴的啊，这故事有这种特点。你没看有的牧师一讲道的时候，有的人不听，一讲故事的时候，每个人眼睛都睁大了哈，是邀请他的。还有呢，我们的读者他说既是旁观者又是一个参与者，你好像在看的故事，但是 情不自禁的呢就被故事所感染。我小的时候呢，有时候看电影就眼泪下来了，我妈说你怎么没出息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颠覆了。最后他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呢其实要成为活跃的主动的阅读者，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被改变啊。这是他讲的三点。今天其实我们的经文呢是我们讲的这个信心伟人这个殿堂的结尾的部分，到第三十二节就开始说到希伯来书，他说我何必再说呢，要一一再细说，说这些伟人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实际后都不够了。作为信心交响曲结束的篇章，它不再像过去以前那样了，按部就班的把挪亚亚当之约那些人物说出来，然后呢把以色列的先祖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说出来，摩西的故事说出来，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摩西五经或者说以色列信心很重要的那前五本书里头重点突出，但是他又不失细节讲。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讲了很长时间的第十二章，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些信心伟人的榜样来跟随基督。但是他现在呢开始大大的浓缩旧约圣经了。你要知道哈，前五经他用了很长的时间讲，对吧？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我们也花了不少的时间，但他这时候他说我何必再说呢，时间不够了，讲到讲不完了，要下台了。所以呢他就开始从士师记一直到先知书，换句话说这些人物事迹用一点带面的方式来勾画出来，就整个的大卫之约的33卷的书，两约之间的一些人物都在他刚刚我们念的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了。所以我相信李建斌会喜欢，因为那就是变成诗了啊！你注意待会儿后面讲结构的时候，他有那个对仗押韵来表达一些浓缩的东西啊。有的人对浓缩的感兴趣，他自己会展开，大部分人的诗要比较具体然后再浓缩哈。那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换言之呢，当我们来看这个高度浓缩的时候呢，我们会注重这三个方面，就是说上帝的赞许，这些先贤他们因信忍受的苦难，上帝为什么赞许他们？然后呢，这些先贤受到赞许是因为他们因为信心得了的胜利。不仅是如此，让我们回顾过去，他还邀请我们一样的跟这些人物发生关联，让我们跟他一样因信得以完全。换句话说呢，整个救恩历史是在上帝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参与性的剧院 Redemptive Participatory Theater， 这是一个救赎性的戏院。所以如果你在信心之旅中，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是正在寻求的人，今天只要你来到教会，你都是在这里的一个参与者。我盼望今天能够对你有帮助，在结束的这个 crescendo 的时候，这个信心之旅，我们从第十二章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face of the， 就是你知道吧，我们去过在佛罗里达，如果你去 NASA 的话呢， NASA 有很多的这个宇航员的这个名人录，就是他们为这个探空的冒险牺牲的人 Hall of Fame。 你如果跑到可口可乐，可能有世界各地的这个不懂各样的 Coke 的也是他们的 Hall of Fame。 如果你去 Cleveland 有一个 Rocking Road， 你没去过呢，有一个 Rocking Road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Rocking Road 中文怎么说来着，哦，对，摇滚乐明星的这个殿堂哈。那我们这整个的第十二章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是要把这些人都点出来。你想想这些人数是无数多，所以他写不完了。他用浓缩的方式哈，你必须要跟着我的这个节奏哈。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第一，当他来说因信获得胜利的赞许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个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用另一个翻译就是上帝的赞许。39节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人为得到所应许的。这是结束的时候用了一个美好的证据，跟这个十二章前面的用词是呼应的。第11章2节4到5节其实都有三次的出现。我请你听一下我念和合本的修订本或者新译本，它跟英文的翻译是一致，来表达这个美好证据是什么呢。古人因着信获得了赞许，他没有用美好证据。因着信亚伯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赞许为义人。上帝亲自悦纳他的礼物，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人就在说话。上帝的赞许他们的信心，因着信以诺被接去，得以不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什么讨得上帝喜悦而蒙赞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老的翻译呢，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明白，因为这个原文这个词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见证证据， 还有一个呢，就是赞誉、赞许、赞美、赞扬。所以作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是强调这些人因信心发出这些行为已经得到谁的赞誉，得到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实际上是上帝已经最后对他们盖棺定论了。你知道在天主教里头，丰盛死前丰盛是很少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人会犯什么，死后才会丰盛的比较多。所以就天主教，因为他相信那个在他们的圣礼中的功用啊，所以他们要这。但是这些信心伟人在上帝的这个在天上看见的时候，他神已经说，我悦纳了你的信心所产生的果效，这样的是我们把它称为美好的证据。所以换言之，希伯来书这个32节开始说，我何必再说呢？若要再一一的述说这个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事，时间不够了，他已经没有必要细细来说这些旧约的人物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成了。但是呢，他说了这么多，已经能够什么 convince you， 能够说服你知道信心在我们与神同行的中多么重要，多么最基本的一个根基，当然在恩典之下的信心。所以呢，他的要点是什么？就说上帝已经赞美了他们，这是关键。这是为什么我们结局今天的题目我们称为是说因信而什么而得的这个赞扬或者赞许。好，我们来看这个前面的一部分呢，你发现我把它归纳为因信而得的胜利，因为33和34节和后面不太一样。如果说33和34是表明这些信心伟人的得胜的话，那个后面的几节呢，是反映他们在这个信心旅程中所受的磨难。他32、33这样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现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把这些重大的豪迈的这个事迹跟旧约的人物一一的对应起来，但是对于熟悉旧约的犹太信徒，当他们收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时候，他们一定熟悉我们刚刚32节念的什么参孙呢、大卫啊，包括我们不熟悉的耶法他，对他们来说属珍宝。有点像我们说《三国演义》里头有哪些人物，水浒柳一百什么零八将啊，这个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是属珍宝的故事。所以中文的翻译实际是非常的不错的，因为他把这个节奏押韵的翻出来了，也就是说翻出了三组。我们刚刚的这个33到34节实际有三组，每一组里有三段来描述不同的信心伟人的。不要被这个分这个章这个节哈，33、34，就是说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是一组，然后堵了狮子的口，一直到脱了刀剑的这个锋刃是第二组，第三组是后面。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是参与的，平常我讲到问问题就是让你脑子来思想，今天我要你来参与，也就是说我会问你，谁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哪些人？基甸 ，OK， 哦，不错，哦，那再具体点，就基甸战胜了哪个敌？米甸，对不对？如果再说巴拉呢，战胜谁？迦南人。参孙，你们应该记得是战胜谁了？对了，非利士的呀 ，Philistine。那能够说出这个耶弗他战胜的人就不太多了，亚门人哈，亚门人不错，你们已经参与了。但是就整个信心的高峰和成就来说，因为他们都比不上一个人在这里前面列到的大卫。大卫是真的建立了以色列第一个王朝，然后呢，把周围的列国都制服了，甚至我们都熟悉他跟非利士人打仗的那个跟歌利亚巨人杀了头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达。然后后来他的儿子把他的国拓展的时候，从埃及的边界一直到幼发大里河，就是伊拉克的边界，就是以色列人最强盛的时候，一个小国竟然夹在两个大国埃及国和这个巴比伦之间而那么强盛，不需要跟他们加入什么像今天的欧盟啊、大西洋条约啊，或者说其他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条约来保护这些小国，因为他有一个立约者，就是上帝自己，这是以色列强盛的最关键的原因，信心的对象。所以如果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行了公义， 谁是行公义的？如果在这些人物里头，你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可能成上帝手中行公义的器皿，你们觉得在这个刚刚我们罗列的32节里头，哪一个人最有可能行公义的？应该是撒母耳。对，有人说撒母耳，我不错，我们还有听众啊。撒母耳没错，因为他自己也说到，说公义和公平是耶和华宝座的根基。这位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先知，他自己当这些外邦，就是以色列人要按外邦的方式要建立王的时候，他心里就特别的沮丧。然后他就说，你们要王的时候，我告诉你王会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我做士师的时候我怎么做的。他说，你们要在这个耶和华和他将来要受膏的这个王面前为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羊，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怎么样说？当时以色列人都在，都说什么？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那个士师当时虽然没有君王里头的君王，从人格来说撒母耳要超过大卫，所以呢整个包括后来我们熟悉的他跟扫罗要废扫罗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扫罗的问题就是什么？献祭超过听命，就是外表文章做的特别好，面子工程非常好，要开始什么比赛了，那中国的那城市都特好看，但画一条街就不一样了哈。就是说我们是喜欢这样外表的人，但是公义的人呢是内里的诚实更重要，像大卫的诗篇51篇一样的。所以他说听命不超过献祭吗？这是他为什么对扫罗最后他心里很难过，扫罗那么英俊那么高大怎么就被废了呢？他心里很难过，但是他知道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那当然还有不同的人，如果你在看后面的想到先知的时候，有一个人我相信你都知道，以利亚。以利亚就经历过上帝的供应，对不对？透过乌鸦喂他，然后寡妇吃不了饭的时候还能够那油不断的那个米还不断的出来哈，然后他也靠着信心战胜过巴利，800个巴利，然后3年祷告说不下雨，他就不下雨，然后祷告完说下雨的时候，他就出去一看那个巴掌大的时候，说你赶快，这个跟那王说你赶快回去吧，不然的话就回不了家了。结果那王开了一半的时候大雨就倾盆了。所以你看到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哈，绝对是超出我们所思所想的，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里，宏伟的国度里面，他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谁堵了这个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夺了刀剑上的锋刃啊，堵了狮子的口，谁 participatory 啊，但以理的，对，没错。为什么是但以理？那么其实狮子很多，参孙也把狮子撕了，是个小狮子。大卫在保护羊群的时候用他的那个机旋杀了不知道多少个狮子了。为什么但以理？因为这里说的狮子口被封了，对吧？他因为进钱，然后被人诬告，然后就放到这个狮子笼里，都是饿得不得了的狮子。那几天，然后那个君王其实很喜欢但以理，因为他是好几场的这个重臣了哈，所以他要是死了，这个王大概就知道不知道天象了。结果这个王呢，第二天早晨晚上一直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跑去到狮子一看呢，狮子都老老实实乖乖在那儿，然后但以理出来没事了。结果他把那些其他诬告但以理的放进去，狮子马上什么，把他们撕裂了。所以当然不是说但以理有这个能耐，而是但以理的上帝封了狮子的口，他们借着信心进入这样的危难中间。灭了烈火的猛士是谁啊？哦，但以理的3个朋友叫啥名字不太好说哈，都因为都是这个巴比伦的名字，我们说以色列的名字难说了，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3个人他们为什么原因被放在这个 furnace 烧得不能再，也是有人诬告，就是因为敬拜的问题，列了金像，你们要来敬拜我，敬拜一个人或者敬拜一个主义都可能导致我们冒犯神。所以的结果他就不肯，他总是在那时候进食祷告，最后这些人诬告他以后，王就大怒说你竟敢不拜我。这3个人说那你就必须要到那个烧了7倍，结果打开的时候呢，那些士兵先被烧死，然后他们还记得他们信心的豪言壮语吗？其实一点都不豪言壮语，听的时候哈，他这样说的，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就是他说我把你烧进去，你看你神怎么样救你，然后他说我没法回答你，即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也能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即使上帝不救我们，他说怎么样？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上帝，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哦，王勃然大怒，还有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无论就是说，这个就是很硬的骨头哈。大家都知道了，捆起扔进去的时候呢，这王特别奇怪，不仅没烧死，还多一个人，像神死在中间。然后最后出来了以后，这三个人啥事都没有，他说连头发没有烧焦，衣服都没有变色，没有火燎的味道，简直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结果这王怎么样呢？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米德萨等等这些人，他们的上帝是值得称颂的。然后他差遣所有的人都要依靠他的仆人，不遵守王令，舍去自己，在他们中间神以外不肯释放上帝的人，都把他们释放。脱了刀剑的锋刃是谁？这就很多了。大卫有没有逃离非利士人，逃离扫罗王的刀剑很多次？以利亚逃过谁的刀剑？大部分都是王的。对，耶西米也是个女王啊，这个很坏的，我们的 devil 哈。然后呢，那他的徒弟以利沙呢？哎，我帮你回顾旧约，你怎么一点不 exciting 啊？肯定都不喜欢看电影，不爱喜欢看故事。谁想不起来了？约兰王，约雅敬追杀谁？后面的耶利米先知，到底是主日学的老师啊？OK， 越来越深了，你发现越来后面不容易答了哈。这当然也不止这些答案，这答案并不是标准答案，可是这是重要的，就是让你来思想说，在整个脱离刀锋的时候，他要用一个手法，他就点出一个事迹，你可以什么罗列出所有不同跟他有关的人，谁是软弱变为刚强的，谁是征战显出勇敢的，谁是打退外邦全军的。这个更难了啊，大声说，没听见。对，大卫啊，的就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那我相信参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孙刚开始靠自己的大能大力，结果他最后被捕软最软弱的时候，眼睛被抠掉的时候，他把那个殿宇推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死的时候比他活的时候杀死的非利士人都多，就是绝对软弱的时候，他说神啊，你就给我这一次的力量，能够把这个柱子推开，显出勇敢的打退外邦的军。我相信四位士师还有很多的君王都有过，但这里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都是出于信心，就是耶和华在整个使人得胜的时候，他要不断的向人宣扬一个真理，透过这些故事一次又一次的来重复说什么？不在乎人多，也不在乎人少，而在乎什么？上帝自己，靠他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总结来说，在整个信心中得胜的时候，基甸的信心是在进攻敌军的时候，当时他是23000人，神把他最后变成多少个？300个人哈，零头都不到了。巴拉作为一个软弱的人，他征战的时候祈求上帝的先知底波拉这个女先知跟他同去，仍然是个信心的表达，最后这个仗打胜了。参孙怎么样？就不用说了哈。大卫怎么样？他跟哥利亚、跟扫罗、跟自己的儿子，甚至跟自己，在自己犯罪之后，能够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我得罪你。”我觉得这都是信心啊！你说你得罪上帝的时候，你不觉得他该逃跑吗？如果你得罪其他人，你都不想见，对不对？你得罪上帝了，你应该怎么样？跑得更远，对不对？如果你是没有信心的话，但是大卫是知道上帝是信实的，要赦免他一切的不义，要救拔他从罪恶中的，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反而是到上帝的面前写的著名的诗篇的51篇。我们刚刚说的三个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都大，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同时又是一个在上帝右边掌权和带导的主，圣灵也把耶稣基督的性情和他所做成的一切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实际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征战中。 凭信心看见上帝的国度在地上建立，虽然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跟旧约不一样的，我们在信心中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跟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征战，是跟这个罪的势力，也是我们自己的败坏和这个世界的罪来征战。在这个征战中，这个末世的很多的征兆在显明出来，战争、疾病、饥饿，还有什么妥协、不忠。当我们看到民攻打民、国打攻打国的时候，今天在地上所有的战争数都数不过来。科技这么发达的美国，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们也知道，这个 Ebola 来的时候说 We are under control， 著名的 Texas， 对不对？然后结果是医护人员得病。 There's no shell， 没有一个保证。不断的让我们来看自己的势力，人的罪也越来越厉害，各种各样的欺骗敲诈。我经常收到我弟给我发一些微信，就给我妈看的，全都是各种各样欺骗老人的伎俩。我看完以后呢，觉得呀，我妈肯，我爸最容易中计的。我想怎么办呢？那只能祷告。听起来真的都说不像骗人一样的。人有的时候不骗别人，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不骗人，我也骗政府，因为政府骗我。美国人也是这样说的。我为什么要给 Sam 大叔给这么多钱呢？我平常都不骗，但是我填税的时候呢，能骗就骗了。我们不遇见公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尤其这个不公义的事发生不是在我身上，因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叫的，对不对？这不公平 ，It's not fair。你的孩子经常怎么说？你有两个孩子以上的人，经常有一个大的小的就会喊 ，It is not fair。但是如果看到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的一个邻舍，可能跟我们没关的一个路人，受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这是反映我们这心里怎么想的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带来的那个新世界究竟是不是我们的盼望，是不是我们的得胜？这里在讲得胜，就旧约中这些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他们有那样的信心。我们今天是真看见一件大事，在信心的眼中，这件事带来的新造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如果不是靠这种恩典的信心得胜，我们是怎么样活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的心态和行为方式让我们觉得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活着。我上一周看到一个难过的事，就跟祷告会就跟弟兄姐妹讲了，天主教已经做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虽然没有成为他们的这个 edict， 但是教皇呢做了一个改变，我就认为这是教会的不忠。他说同性恋的 partner 他们的婚姻方式是对基督教的群体的一个贡献，他说是正面的贡献。当然他已经分了什么叫 doctrine， 什么叫 pastor， 就是说什么叫我们的教义，什么叫我们的教牧实践。当然教牧实践总是要把人带到主耶稣里头，但是教牧实践的时候不能认同他们是对基督教正面的贡献。我相信每一个上帝的形象，无论是罪人还是蒙恩的罪人，都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但是你如果说他的这样的婚姻的方式，两男两女的结合是对教会有一个正面的贡献的话呢，连天主教的其他人都不明白这个教皇怎么发说这样的话。可他是很 progressive 的一个教皇，但是我觉得在这地方就是一个 apostasy， 就是我们讲的不忠、背离真道的一个表达。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波浪来了，奥巴马要再选，他要拉选票。这就是我想起台湾的一个总统哈，号称是这个基督徒，拉选票的时候该什么地方该拜什么就拜什么，这是一样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拜选票的人和拜菩萨的人是一样的。在这上面对上帝不忠，不是信心的表达，不是对又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效忠。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今天没有逼迫吗？在美国有逼迫，就因为我们怕逼迫，我们就不断的退，不断的退，失去最基本的底线。好，我已经讲太多了。我们来看磨难好不好？在磨难里面，我们上一周在摩西生平中已经详细的描述上帝的百姓，在不同的时代，在堕落的世界里，为着信仰都会面临逼迫和苦难。你从35节之后，你就发现作者开始了这个信心之旅的苦难的表达。首先他说因更美的复活，他就忍受严刑和拘禁。 有妇人，三十五节说，因着自己从得到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严刑拷打，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其实人类最大的患难莫过于死亡，不是吗？如果死亡是痛苦的结束，就可以一了百了，自杀的人其实是最幸福的。死亡应该成为我们的盼望才对，对不对？在地上有很多，如果死亡什么以后没感觉，因为当你痛苦的时候，你想解脱痛苦最大的方式应该是这样。为什么美国或者中国现在人们最喜欢 sports 呢？我自己喜欢这个体育，我发现体育有一个最大的魅力，就让你暂时放下这些痛苦，让你不去面对，这是好的地方。神让我们在这时候可以歇一下，不然老想死亡多可怕啊！我们要想活着，就最普遍的恩典。那旧约中有一个人，特别是个别的复活事件，都跟妇人的儿子复活有关系，还记得吗？以利亚跟一个妇人交往，就是我刚刚想提到的，最后他的孩子死了，然后以利亚对他，你今天当然说人工呼吸三次哈，不是的，他是对他吹气，然后祷告，然后呢，这孩子活过来了，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哈，人工呼吸已经太晚了。然后他的弟子也同样的，以利沙，他跟书念的妇人，这是个外邦的妇人，帮他儿子原来是没儿子求儿子，然后以利沙说神会给你，这妇人不相信，结果真有了，他就感恩，就孩子长得挺大挺健康的时候，突然那天头疼了，之后头疼没多久，之后就死了。所以抱着孩子来见以利沙，以利沙使他从死里复活。约伯也是这样的，他说我在整个的苦难中，他说我知道我的救助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但是旧约中对这个复活的盼望究竟有多大？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他盼望一个更美的复活。为什么呢？在旧约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很著名的讲了大规模的复活这个意象，那是讲整个骸骨活了，站起来成为上帝极大的军队，这个在旧约中其实并没有实现。在这个三十七章以西结里头说，上帝对这个以西结说，让他说预言，这个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一个意象，并没有在以色列中实现。他就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的名啊，我要开你的坟墓，使你们从墓中出来，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犹太人最高的关于在旧约中的复活的盼望，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这究竟更美的这个复活何时出现？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好几个人的复活，包括一个小孩子的复活，特别是拉撒路的复活，三天以后复活，产生一个极大的反响，这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更加引起了这些犹太人对复活的盼望、好奇或者对他的反对，要除掉他。但是这里头你注意不注意啊，他们那时候盼望的是一种不再死的复活，是一种不朽的活着。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所有的复活包括拉撒路的复活都是死的，都是要死的，那个是指向一个末后的最重要的复活，那个是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灵体，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是我们将来的样式。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决然不一样的，决然不一样的。今天早上我看到王姨写了一个他的 Twitter 啊，写了一个，他这样说，他说基督的复活的基督的事件啊，死和复活的事件在整个地球上是令人无限惊讶的地方。他说好比一个强盛的君王，像一个叛乱的村子派出许多招安的使者，都被杀了，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先知们，最后君王呢决定自己派自己唯一的儿子去，不是去讨伐，不带一兵一卒，而是任凭他们杀了这个王子。而这位慈爱的君王认为这是最好的招安方式，让帝国的皇家继承人先用自己的血替谋反者洗去叛国罪，这是最好的招安方式。最后这位尊贵的王子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带着鞭痕，手上带着钉痕，在细雨中呼喊那些相信他爱他的人向他的父王悔改来投诚。这说得非常的好，我觉得真的就是把复活和死说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把这个不朽的 生命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基督徒啊，还有很多的非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对永生和复活、永死或者死亡的真理是很模糊的。圣经里说到永远的死和永远的活，其实都有知觉的。如果死是一了百了，咱们今天不用谈地狱和天堂。其实永远的死是什么呢？让我清楚地说，是不断的痛苦加深，以致永永远远的一种知觉中的死，这个叫死啊，不是没了。而永活呢，是不断的喜乐的与生命的主美好同在的活法。换句话说，永生首先在讲一个生命的质量，一个品质，不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一个老不沙沙的人，然后就是你看他都不想看的啊，他要永远活着，这不是我们的未来，明白吗？我们的未来是最完美的状态，所以永生首先是一个高的品质，是永不朽坏、永不残缺、永不疲劳、永不犯罪。而永死是永远沉沦。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说其次才是一个永恒的时间。一个没有美好品质的生命的永恒是极其可怕的，因为那就是地狱，那是地狱。其次，你看他说到这个不信，因为信而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忍受的磨难和漂泊，这个36节说，又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难，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以赛亚是被这样锯死的，被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的奔跑，受群捆、患难、苦害，在旷野、在山林、在山洞、地序漂流无定。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第38节的后面，作者对这个信心中的圣徒做了一个赞许，这个重要的原因，说这些先贤无论他们因信忍受了苦难中的漂泊的什么样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一个灵魂复活的人是跟这个世界不太一样的，你的所思所想有的时候会导致别人赞美你，有的时候呢导致别人来逼迫你。作者不是说这些义人不配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因为这个被造的星球本来是上帝的，他们作为上帝蒙召的、上帝所夸赞的人，理所应当的要活在上帝的世界。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头，用诗篇说，天地都要磨灭，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你要将它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上帝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这里的世界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它的败坏，它抵挡上帝的价值和悖逆，是这个完全悖逆的世代自身配不上上帝圣徒在他们中间。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经常跟我开玩笑，我就说看完一个电影以后呢，先问完电影里是好人坏人之后，就说哎，我是好人坏人，我爸爸妈妈就开玩笑说，哎，你是好人里挑出来的。我当时不太明白，后头大了以后再说这话就明白，好人挑出来的不就是坏人吗？这个米里挑出来的不都是虫吗？所以不属于好人，这当然是坏人。那反过来想也是，这些信心的圣徒哈，实际是被上帝分别为圣，从恶人中挑出来，所以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中活着，这是他们世界本不配有的。我不知道你心里羡慕哪一种人，是这个败坏世界中吃喝的什么啊？不，吃香的喝辣的哈、啊，按的还是说按这个世界的标准成为成功人士？我跟你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这种引诱。我很感恩这个罗玉给我一个他女儿的申请表，说是去 Wheaton College。哦，我心里一亮，我说哇，真是感恩哈、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录取，他可以为了祷告，对不对？那是这是美国最好的福音派的这个神学这个大学。所以还是在上帝眼中你看为称赞的成功人士，你盼望成为在信心中这个胜过这个世界的人，愿意在此为基督受苦吗？你要得谁的奖赏？要得谁的赞赏？是上帝的还是人的？还是两个都要的？还是最终要上帝的？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挣扎。我们最后来看这两节经文，因信同得这个更完美的应许。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完美的，就是美好的证据，或者因信获得了赞许。 但没有得到最后的应许。换句话说，希伯来书向当时的新约中的人说，旧约这些人他们得到了上帝的赞许，但是在他们肉身死之前呢，还没有得到那个更加美好，我们刚刚讲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应许，还没有看到上帝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那么他们跟我们相比，是不是有点惋惜呢？究竟上帝对他们旧约的圣徒和我们新约圣徒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旧约的人信心最后没有拿到最后的应许吗？而我们这些人靠耶稣基督做成的，我们看到了，或者我们相信了，我们得到了最后应许。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这样的错误的认为说，哎，旧约的圣徒永恒中他们是在地上活的，新约的圣徒呢最后是要到天上活的，是不是这样的？第四十节很关键，他说到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事，若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说旧约的人跟我们新约的人不同德，就不能完全。大家可能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更美之约，忠心持守。所以整个最后的这个焦点，我们都讲到更美之约的圣徒要赖恩到底，所以就探讨更美的事。这里也讲更美的事，究竟希伯来书讲了很多更美的事，有更美的盼望，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家乡，更美的产业，更美的复活，究竟是哪一件呢？这很关键哈，忍耐一下。如果考虑到下半节，我觉得这个结论就是上次我没说出来那个冯英坤哈，他在他的释经书里说得很好，他说叫他们与我们不得完全的时候呢，这件话很可能指上帝的永恒计划安排，就像保罗所说的，让世人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都在这里同得后嗣，同继承产业，一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活着，他们今天都可以称上帝为阿巴父，是这样一个背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说，如果他们不在基督里得到这个最后的祝福，他们什么呢？等于没得到，明白吗？那是整个旧约的信心指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那个，他们就得不到完全，也就没法得到最后的应许。那么上帝就没有把他们拯救到底，上帝对旧约给他们的应许，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就没有兑现上帝的承诺，那就上帝是一个失言的人，上帝不是一个信实的，说话不算话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反证，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守约的，所以他一定，换句话说，这个更美的事是一揽子买卖，上帝为旧约和新约的圣徒信心创始成终的计划，是万国万民包括我们中国人所预备的。阿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为这个计划来感动，为这个计划骄傲，为这个计划说参与。我们在十一月的时候，你去问这个我们的这个宣教的新的执事，他的名字叫安利南，我们在安排十一月份有一个纪念中国过去宣教士的这个殉道士的很多的殉道士，包括华人的殉道士。我们原来有过纪念来华200周年，就是更正教来华，那今年我们十一月的下旬有一个星期的，我们收到了很多的材料，希望那时候我们在展厅里头在这摆出来，希望中间弟兄姐妹来看，有一些图片会给你们，有一些很好的精美的图画会给你们，因为我们太遗忘这个教会的成长是因为殉教士的血，有的时候是流血，有的时候是不是流血，但是都要有牺牲，你要为天上的事情奋斗，一定要有牺牲。你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跟他们不同得这一部分，就不能完全。我相信我们同样还要跟新约中那些尚未得的百姓要来一同的得这个完全，不是吗？因为当整个得救的人数满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主，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呢，我和一个名叫肖叶这个叶肖林的医生呢，有次多次的谈话，看了他的见证，看了他的布道，然后我们在筹划一个在明年的2月7号中佛州的华人教会的一个布道大会，他只有一次，就是2月份，他正好到这边来。我们在这个信心中盼望的有500人，就是不同的教会都来。我们已经租了这个凭信心教，上帝很恩待我们。你猜我们租到这个 Willow Creek， 因为需要500人，我们教会坐不下。那边呢，$250给我们一个下午4个小时的时间，是一个 mega church， 挺大的教会，是我们 PC 一个教会，我非常感恩。但是我们是否预备邀请这些人？因为这个医生很有意思，他讲的就是重生，讲的永生。 他自己有过不同的经历，他也看过很多面临死亡边界的一些事情。而他的妻子在文革中就是这样一个见证，他们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他有一次受不了逼迫，在文革中他在自己的肚腹上写了一个字：神啊，你赦免我。然后就从他当时的那个牢房里跳下去，下面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丘，大概有100多米深。他掉下去以后呢，竟然奇迹的活了过来，就是说当然有骨折了，他内脏都是好的。100多米啊，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完了以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说他，这个人怎么会，原来都是说不知道咋回事，都开始知道说这个人肚子上写了一个上帝赦免我，画个十字架，然后他没死。所以那些人就说，哦，这很神啊，这很神的事。所以我觉得他们呢真的是可以神使用这位一对老年人。他自己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心脏科专家，退休以后呢有很多的杰出的奖，包括总统奖。那他一直就是在他年迈的时候要来服侍华人，所以他正好到这来的时候呢，我盼望你们为这个祷告，为这祷告，让我们这些人，把这些蒙拣选的人，尚未归主的人，他们若不跟我们一同得着应许，什么呢？我们就不得以完全，上帝的国最后就不会临到这个地上。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让我们使用这个教会，让我们在信心中成长，不光是说，也是愿意来操练。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今天周遭的这些朋友，特别来仰望你施恩在他们身上，好让这些先贤他们因信而得的这一切的福分临到我们和临到我们的灵舍，而得到上帝你自己的赞许。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由信心而发出的。阿们。